欧洲两大对俄鹰派上位，四噩耗重击普京，美俄防长今年首次通话。北韩派兵入乌战场援俄，尹石月登美航母警告北韩俄罗斯。封口费案禁言令放宽，美国最高法院这个星期裁决将成大选关键。400名同 ISIS 相关的非法移民入美，12岁女孩遇害案震动全美。边个在阻止中国人出国？网友爆亲身经历。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27号，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26号对乌克兰来讲传出四个好消息，但对于俄罗斯来讲就是四个噩耗。第一个是荷兰首相吕特接任北约秘书长，第二个就是爱沙尼亚总理卡佳卡拉斯将会接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主管，第三个是欧盟预计在6月27号和乌克兰签署安全协议，第四个就是乌克兰司法首胜，欧洲人权法院判俄罗斯有罪。与此同时，在美国倡议之下，美俄防长在今年进行了首次会谈。在26号北约32个成员国投票一次推举荷兰首相吕特担任下一届的北约秘书长，在10月1号生效。吕特是坚定的乌克兰支持者，普京的批评者。荷兰是最早为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的国家之一，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此回应说，荷兰首相吕特被任命为北约秘书长，不太可能改变北约的总体路线，目前北约联盟仍然是我们的敌人。另外，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将会接替博雷利掌管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卡拉斯是强硬的普京批评者，主张向乌克兰派兵，甚至都被俄罗斯悬赏通缉。除此之外，路透社在26号报道，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泽连斯基会参加会议，并同欧盟签署安全协议，承诺未来继续为基辅方面提供武器、军事训练和其他的援助。最后一件就是欧洲人权法院裁定俄罗斯在乌克兰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系统性侵犯人权，这个亦都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司法战首胜。乌克兰驻欧洲人权法院代表索科利科表示，这项裁决从根本上否定了俄罗斯十年来在克里米亚尊重人权的讲法。刚刚过去的周末，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发动了袭击，俄罗斯就此谴责美国向基辅提供导弹，并誓言要报复美国。除此之外，乌克兰在战场上出现了重大转机，除了拿到西方的援助武器，乌克兰自己研制的海王星导弹亦都精准地跨境打击了俄军的第726防空训练中心。而 CNN 援引白宫消息人士的话，美国计划允许他的军事承包商进驻乌克兰，五角大楼能够直接在乌克兰境内维修军事装备，从而加快美国武器的维修进程，这些都会让普京陷入困境和恐慌。另外，路透社在26号报道说，美俄双方都宣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在25号通了电话。奥斯丁向别洛乌索夫强调，因为乌克兰战争局势紧张加剧，保持美俄之间沟通渠道畅通十分重要，而这个亦都是美国防长和俄罗斯国防部长一年多以来的第一次会谈。在26号俄乌双方按照90换90的方式进行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换俘行动。与此同时，美国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今日在俄罗斯秘密受审，但是在受审几个小时之后，莫斯科再次发出要求和美国交换囚犯的信号。俄方暗示要求交换被德国判处终身监禁的雅圭姆·克拉西科夫。在6月25号，南韩总统尹石月出席韩战74周年纪念活动， 并登上停靠在釜山的美军核子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这个举动被视为是对近期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北韩和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与此同时，在同一日，中共一架侦察无人机被发现侵犯了南韩济州岛附近的防空识别区。据消息说，中共的无人机侵犯南韩防空识别区的目的是想观察目前停靠在南韩釜山市的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25号发布消息，一架共军无人机从中国方向飞到去伊美大岛西北岸海域，在伊美大岛西侧东海海域盘旋之后原路返回。日本航空自卫队西部防空部队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朝鲜日报报道，这个是自1994年总统金泳三以来，事隔30年南韩现任总统再次登上美国航舰。尹石业表示，这次罗斯福号访韩是落实了2023年4月和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华盛顿宣言的具体措施，象征美国对南韩的坚定防卫承诺。尹石月指出，面对北韩不断提升核导弹能力并扬言可能首先使用核武的威胁，韩美同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而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亦都表示，睇到区域安全环境充满挑战，有必要加强三个国家的组织能力和合作。报道分析，尹石月这次登舰不单止是对北韩、俄罗斯军事合作的回应，更加是向国际社会展示韩美同盟的坚实纽带。在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之下，南韩努力强化和美国的战略合作来稳定区域安全。而跟着下来，罗斯福号将会参加月底的韩美日三国首次举行的三边多域自由都印军演。对此，北韩警告，如果南韩胆敢挑起第二次韩战，将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惩戒。目前韩美日菲和中俄朝已经在台海和南海地区形成对立。在普京和金正恩签署攻防协议之后没几耐，北韩宣布打算派遣军事工程师前往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协助俄罗斯军队，预计北韩的部队最快在下个月抵达乌克兰，这样标注着北韩向直接参与冲突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而之前南韩回应，只要北韩援助俄罗斯，这样南韩就会为乌克兰提供炮弹。海外时政评论员张天亮教授在 X 平台发文说，北韩和南韩竟然打起了代理人战争，而且是由俄罗斯和乌克兰完成。这个星期，美国最高法院将就川普担任总统期间全面享有豁免权的主张做出裁决，而高院的任何裁决都将牵动川普和拜登两大阵营的情绪，影响关键中间选民的动向。因为宣布日期可能会在27号的电视辩论当日，各方都严阵以待。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没有豁免权等于没有民主，除非我被赋予全部总统豁免权。川普提到的就是2020年1月6号国会山事件，川普被控涉嫌改变选举结果等多项刑事控诉。川普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主张享有完全总统豁免权。大法官预料在这个星期将会宣布裁决结果。根据《华尔街日报》分析，联邦最高法院的任何动作都将深切影响选战。如果最后裁定川普享有全部总统豁免权，或者是案件延至选后再进行，都将会被川普阵营视为迟来的正义，封口废案判决亦都会因此显得站不住脚。而这次川普辩论的最激烈话题预计包括边境和移民通胀、堕胎权、教育改革、以哈、俄乌战争等焦点。按照规定，现场无观众，只是有两名的主持人，拜登和川普只允许带一支笔和一沓白纸和一樽水入场，没有开场白，全程不能够离开自己的讲台。根据消息说，拜登已经在大卫营和幕僚团举行了多次的模拟辩论，川普就已经召开政策会议和顾问磋商细节。 而审理川普封口案的纽约法官麦昌在25号已经解除了对川普的部分禁言令，允许他公开批评案件的证人，但是仍然不允许点评检察官和陪审员等。根据中央社报道，这样意味着川普现在可以公开评论在他的审判中作证的证人，并讨论陪审团和他们的裁决。但是麦昌表示，禁止披露陪审员身份的规定依旧存在。根据大纪元报道，川普仍然不可以谈论曼克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和法院的律师和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川普可以谈论麦昌本人和起诉他的曼克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根据 NBC 的报道，一个与 ISIS 有关联的人口走私网络将400多名从中亚和其他地区非法移民放入美国。目前国土安全部已经将400多名非法移民定为关注对象，而近日德州一名12岁的女孩被非法移民侵犯之后杀害，更加引发美国人的愤怒。因此非法移民问题以及怎样解决美墨边境的持续危机，很可能会成为这次辩论的焦点话题。报道中提到，官员们说400名非法移民中有150多人已经被逮捕，但仍然有50多人下落不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正在寻找他们的下落，一旦找到将以移民罪逮捕他们。有信息表明这些非法进入者可能与 ISIS 有关联。最近在俄罗斯发生的恐怖袭击加剧了人对 ISIS 和 ISIS-K 的担忧。近月来国土安全部一直在密切关注来自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吉尔吉斯坦、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等的 ISIS-K 活跃国家的移民。前联邦检察官反恐科科长奥利里说，这些非法移民现在的行踪不明，这个事实令人震惊。奥利里说， ICE 很想逮捕这些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被逮捕的150人中有些人已经被驱逐出境，在另外17个州的其他一些人的行踪已经被查明，他们可能很快会被逮捕。而近期德州12岁女孩乔瑟琳·南格吕被非法移民杀害的事件正在全面引发轰动。根据报道，乔瑟琳遭到两名委内瑞拉非法移民侵犯之后被杀害。警方说26岁的嫌犯佩纳和22岁的嫌犯马丁尼兹被判保释金$10,000。12岁的乔瑟琳一直反抗袭击他的非法移民，直到最后一口气。而就在乔瑟琳被杀害的同一个星期，一名厄瓜多尔籍的非法移民在纽约皇后区公园侵犯一名13岁的女孩而被捕。连日来骇人听闻的案件将非法移民犯罪的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在即将来到的总统辩论中，拜登或者会拿出一些利好数据，比如南部边境越境人数已经连续几个月下降，五月更加是创下他上任以来的新低。霍士新闻报道说，上个星期被捕人数不足1900人，是202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预计川普不会放过普京的失误，尤其是那些在他任内获释之后又在美国犯下罪行的非法移民，而发生德州12岁女孩遭杀害的事件可能会成为川普抨击拜登移民政策的一记重拳。现在中国人出国变得越来越难，因为中国海关对各类出国的盘查更加严格。近日一位网友在 X 平台讲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要去英国，凌晨在北京首都机场过边境的时候，首先被两个海关工作人员询问去英国做什么，去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不回国工作。问了5-6个问题之后，海关扣了这位网友的护照，将他带入黑房开始查手机，连聊天记录、微博、相册在内，整个手机翻个底朝天，在凌晨的时分叫这个网友打电话给他妈查家底， 问屋企各种嘅情况，唔单止系咁，仲打电话俾呢个网友一齐租屋嘅室友检查租房合同，整个问话过程全程录影录像。呢、这个网友话，被盘查嘅呢两个小时内，就眼睇到有至少五个人被扣下。呢五个人都唔系去东南亚，而系去欧洲国家，亦都唔系福建户口。其中有个男士就系北京本地人，仲有一个人系出国读语科，亦都被扣咗。亦都即系话，中共海关并唔系为咗防范非法移民。网友爆料话，中共海关查嘅非常严，一个女士年假出国，海关连老板嘅名都问咗，仲喺凌晨一点钟叫呢个女士打电话俾佢老板同同事，毫无隐私可言。更加可怕嘅系，呢两个盘查佢嘅海关人员话，后面会越嚟越严。南华早报喺呢个月初透露，而家唔单止公务员要上缴护照，连国有银行、大学、医院嘅高管都要上缴护照，要出国必须申请。喺呢几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罕见咁揭露中共讲一套做一套，引发热议。其中就提到，中共指责美国严厉盘查抵美嘅中国留学生，有时候拒绝入境。而伯恩斯话，其实 99% 以上嘅学生签证持有者都能够顺利通过移民局嘅审查，只系有唔到 0.1% 嘅学生被拒入境。咁样大家觉得真正阻止中国人出嚟嘅到底系边个呢？系西方国家，抑或系中共自己呢？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同记得揿呢个小铃铛订阅，呢个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